微博热点，新鲜出炉。我是紫光，
我是可辉，
我是西岸。
微博出炉。
Hello， 紫光还有西岸，那我想问问你们两位，有没有什么性格上的执着之点？那我先说我啊，我自己就特别的完美主义。
是吗？
你认为完美，可能其他人不一定认为完美。就是这个是，其实我们对完美的定义，实际上要考虑一下。
就是大家想法不一样。
对，有的时候我的同事跟我说：“哎，我太完美主义。”我心想：“哎，你还完美啊？”
现在大家太冷了，你这个同事立刻足。
那我最近发现，这个竟然某些程度成为大家的一个就是招聘的一个要求。我上次看一个招聘，他就说他要找一个编辑嘛，他说我们希望这个编辑哪怕有点那个吹毛求疵、完美主义，我们无人欢迎。我就在想，哎，这个原来现在是一个大家特别欢迎的优点。
而且现在面试的时候啊，一定就是问，就是说你有什么缺点呢？他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完美主义。
哦，老板想不行，我一定要请你，我最喜欢这样的员工。
我听过一个最经典的回答，我最大的缺点就是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缺点。
太完美了，这不是完美主义，这太完美了。
其实现在这个完美主义呢，其实很多人身上都有，比如说做事追求特别高的高标准啊，然后追求特别卓越的那个极端的好啊。
我在觉得就是说他这个高标准和卓越的好啊，真的是他能不能做到。很多人是眼高手低，
很多人自己做不到完美的，但是他
对别人要求特别高。
他说我对我自己要求挺高的啊，当然他要求挺高，有没有达到这是另说啊，所以我也可以同类的要求你，要求他。
哎，我老板呢？
现在很多都是什么？宽以待己，严于律人，
可不吗？所以做完美主义的这个朋友，做完美主义者的这个朋友啊，或者是伴侣啊，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
他真完美也就算了，就怕的是他声称完美，但实际一点都不完美。
那就叫挑剔，因为你不停的都会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能达到他的标准，不能达到他的要求。哎，后来我觉得呀，其实完美主义呢，跟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有关系。我小时候真的是被过度严格要求的，
就是一定拿100分，98分都不行。
这些都还不是，是关键是不能犯错，一犯错就被嘚不停的说。
哦，那还可以，没有。
那你要看什么错嘛？就是这也是看什么。
一般都在学习上吧。比如说你为什么100考了98呢？就是因为那有2道题你做错了。
所以
为什么2道题你做错了？
是个问题啊，就是为什么妈妈爸爸们不能够看到那个98全是红的勾呢？
是啊，为什么看不到我的好呢？所以日子久了就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永远不够好。
实际上你下次可以
自己不够好，别人也不够好。
跟你妈妈爸爸说，你看都是勾，多单调啊，有点叉叉才有点缀啊。
而且这个
这叫留白。
这个完美主义还容易形成一个最糟糕的结果，就是拖延症、逃避。
但这过程还是挺好的。我经常也是这样的，我想，哎呀，好完美。陈哥说现在还做不到，再等等。
哎，我遇到过一个完美主义，他是这样的，他是觉得说，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能先吃一点点心，我要等会儿好好的吃一顿饭。
对啊，比如说你写功课或者做工作，我现在还不能做，我想好了再做，我再准备再做，结果
想不好，
最后的时刻了，做的还不如一开始，所以就只能逃避了。
如果你们是完美主义，是不是代表你不能够生活在曾经的北京？
不能。
北京你知道吗？
想起雾霾。
哎，可会啊，你现在离开北京太久，你不知道北京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我前两天去挺好的。
对，
真的是
现在的人，尤其是今年入冬以来，北京人我问了一下，
天可蓝了。
他们就说现在你住在北京你都忘了这里是北京。
哎，我妈妈说了，今年口罩没买那么多，
那
好多时候不用，
就大家可以见到对方的脸了。
我都没
不用
戴口罩
是吗？
我就没戴口罩，我就一个礼拜前去的。
是真的好是吧？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个空气好是有代价的。这个代价呢，就是河北有一些小学生，他在那边呢，在跑步，在外面跑步前一个月，因为本来应该供暖的，但暖气没来的时候呢，然后呢是应该理论上是要用煤的嘛，不用煤，用天然气，用天然气没供上，那些小朋友就不能在室内那个读书，太冷了，在外面一边跑步晒太阳。
哎呀，锻炼身体啊，很好啊。
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？这是民生问题，
不人性
对呀。但这个就是代价之一，就是可能在一下子实行的过程当中需要点时间让大家来舒缓，因为现在很严厉的说是用了很多措施让北京那边的空气变好，有些人为因素在。
对呀，我觉得想让空气变好 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但是如果让很多人不能够供暖，在寒冷的冬天里冻着，这也有点不太好。
不能供暖这个事儿啊，也是个别现象。
现在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就现在天然气供上了，
供上了。哎呀，真好，为我的北京开心。
还有个好玩的，我的朋友他说，哎呀，我们楼下本来有个卖猪蹄的，然后呢卖猪蹄儿本来挺开心，后来看到，哎，打包裹然后回家了，问他怎么了，你怎么回家了，然后他就说，哎呀，那是因为那个现在要求我不能用煤炭，要用天然气来煮那个猪蹄，天然气成本比我的猪蹄都贵，那我还不回家。
哎呀，我想以后北京不会出现这种笑话了。比如说像子光，你在那个大马路边上啊，然后一那个看到一个老大娘，你说，哎呀大娘，那个什么，你对雾霾有什么看法呀？然后大娘说，哎呀小伙子，你错了，我是你大爷。我想以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哎呀，北京的天蓝云碧， OK， 真好。
喜欢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的《红楼梦》，喜欢小桥流水人家的《江南水乡》，喜欢花鸟草木，喜欢雨露风雪，喜欢默默清寒上小楼，小英无赖似穷秋，喜欢诵读，喜欢写文，喜欢电影，喜欢圣经。我更加喜欢的是笑着对我的朋友说，知道吗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我们身边有神的爱，因着神的爱，所有的经历都会变成美好的祝福。我是可辉。
其实最近还有一个那个事情，大家有没有关注？就是有部电影叫《芳华》。
哎呀，
对，
我关注了，我热烈关注。
有看吗？
严没有？
我看了，
严歌苓的小说。
对，第一个严歌苓的小说真的是太好了。就是说，我觉得严歌苓的几部作品啊，我看过以后，我觉得都特别好。但是呢，就是现在有人就是除了这个电影之外，还观察到一个现象，就是像那个《芳华》里头这个
何小平吗？
哎，何小平这样乖乖的女，哎，就是说像刘峰这样乖乖的啊，就是会出现，反而是一种叫做性格上的缺陷。
太乖了是缺陷吗？
对，他觉得这种缺陷是什么呢，就是通过心理学的表现，就是你会发脾气，说明你会保护自己。反而假如说你对你特别顺服，像一只小绵羊一样，可能就是说你不太会保护自己，你不知道如何的去宣泄你心中的这些不好的东西。
也就是说那个过度的顺从啊，其实是一种懦弱，也没有
变成，
不是光是懦弱
了，
他会甚至有这种压抑到一个程度，我觉得对人会有伤害的。我有遇到一个例子，说一个一男一女两个小孩，然后那个姐姐就说，我小时候就是妈妈一直说我很乖，我挑的礼物不会过分的要求，然后我弟弟就会在那闹啊或者怎么样。他说其实我心里面是很不开心的，就是我发现我其实压抑了很多我的需求在那里。那他一直是因为那个被我很乖这个东西给捆绑住了，
不敢表达这真我。所以他的性格真的是缺陷。
我有一个同事也是这样的，他就是性格就给人感觉就是啊，特别的这个好，然后
就为别人着想，
哎，为别人着想，什么事都没有什么要求的那种。
是不是因为从小被过度忽视？
对，他不是被过度忽视，他就是从小
就
他父母就觉得乖，
对，
然后说他懂事儿，
对，
他就觉得他这个
工作了，
他要
懂
事
的人，
结果他这付出代价，他差点就是怀孕，就连孩子没保住。
那是什么？精神压力太大，
精神压力大，同时欺负他，他不敢说出来，他就往里，就是眼睛
全部 take in 了，
对，全部都是往里走。那么这样的话就
逆来顺受，
动了胎气。
哎，其实我有遇到过一些，就是平时你觉得哇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，然后对别人特别好，但是这个朋友到最后突然有一天，他可能也是有这种身体上面的一些东西，他意识到我不能够再这样了，然后他整个人就 burn out，就真的他一下子意识到，我再全部这样，其实不是真正的我，真正的我里面是有脾气的，
释放天性的，
对，真正的我里面其实是有情绪的。
你知道我看到你们两个在这激情洋溢的讲这个乖的孩子的时候，我的其实我的身体在发抖嘛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那个乖孩子。
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是很乖的话，不会走现在的这条路。
后来不乖了就来了。
其实我记得我有一个学生，他就是平时就我们 看老师看来就特别乖的一个孩子。有一回他打架，
嗯，
然后他父母特别特别担心，就跑到学校来说，我的儿子这么乖怎么会打架呢？
嗯，
其实我们用了好长好长时间来劝导这个家长，
不要觉得是太坏的事情。
对，他就觉得我的孩子变坏了，我的孩子怎么变坏，我以前那么乖了，就跟男孩，
嗯，
他怎么打架了，他以前连骂人都不敢骂的，
嗯，
他就是特别乖，你让他说
什么是什么样的，都要把男孩子养成什么样了，
没有男孩子气了。
对，他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。
嗯，
但后来我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就在想啊，幸好他开始就是有一些反抗的精神，
对对对，嗯，
否则的话你想想这个男孩子以后长大了会什么样，
会在特定的场合爆发吧，我觉得
会的，
对对，当那个时候爆发可能就不是打架这么简单了。
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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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觉得一个压抑太久的人是不爱自己的人，那个不爱自己的人也很难去爱别人，我觉得他也很难与别人相处。
这个高度这个逻辑还不对吧？不能这么来。
微博热话题，我有话要说。
完美主义者常常会被一种恐惧支配着，这种恐惧来源于对失败的一种担忧，害怕失败。因为追求完美的心态呢，让自己绝不容忍一丝一毫的差错，所以时间久了就会畏首畏尾，不敢轻易的尝试。那么避免失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不行动呗，就是逃避呗，离开呗。因而啊，完美主义者到了一定的程度呢，真的就是一个真正的逃避者，所以说真的不好。而且完美主义者呢，也很少能够拥有真正的快乐。比如说长期的逃避和拖延，就错失了机会，甚至干脆自己就一点努力都没有付出，那自然也就遇不到真正的成功。他们永远活在一种不快乐的氛围中，即使在别人的眼中他们已经很成功了，但是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丝毫的差误吧，他们就会觉得那差误也是不该有的，因而不会真正的满意。即使当下成功了，他也觉得那是暂时的，下一个目标我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因而又陷入了新的焦虑当中。长期焦虑，身心不健康，哪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？而且完美主义者很容易去苛责他人，他们觉得我对自己要求很完美，也就对别人要求的很高，那么做他们的朋友或者是伴侣真的是常常会痛苦的，因为总是觉得怎么做对方都会觉得不够好，那么幸福指数真的会很低啊。我也研究了一下完美主义者呢，他们大多是因为早期在家庭教育当中呢，因为父母亲的严格管束，导致了他们害怕犯错，胆小怕事，懦弱顺从，甚至缺少主见。其实完美主义呢是可以改变的，这种改变呢就是尽量的把完美主义调试一个频道，调试到呢追求最优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呀，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真的是不存在的，但是在当下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是可以的，做到最好就是自己认为的最完美主义了，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好的。而且呀，一定要养成一个思维习惯，不要极端思维，非黑即白，非成即败，要正确的去看待成败。有的时候真的犯一点错，就会吸取很多的经验和教训。其实犯错恰恰给了自己探索自己的一个成功的表现。那么其实万事皆可为师啊，那失败真的是成功之母。马太福音中说，为什么看到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想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弟兄说，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很多时候过度完美主义者常常觉得别人身上都有刺，别人做得再好都有瑕疵，却没有想到自己其实也没有达到完美。另外啊，罗马书12:3说道，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看他人也要看得合乎中道。那合乎中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有一个适度的衡量，不能够过度和极端。那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我对完美主义的思考和理解了。